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哦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哇，故事新天空又来了，但今天我们的主持组合有点变化。乐意是每天都在，但除了乐意呢，还有两位是也在，但是就很少碰头的两位
新组合来了。
你是谁呢？
我是静一。
对我来说，静一不是最新的
但是在这里我们是第一次合作。
对对对对，是前期的这个，
希望你们心里握握手啊，合作愉快。那牧师你肯定是教会的领袖哈，你跟教会其他领袖处得好吗？
这个这么尴尬的问题
这个自己怎么评价呀？要别人来评价。
我个人觉得也大概算不错。
而且啊，我听到一个秘密啊，牧师他跟人有冲突，他常常是主动道歉的，哪怕他没有错。
哇，
但是有时候主动道歉也收不到作用，都要算了
那起码你有这个气度吗？
不容易，不容易。
静一，你呢？你跟教会你的领袖处得好吗？
我觉得就是大致上，我一般不会跟别人发生矛盾。但是呢，人和人相处总会有摩擦，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。
是是是，我自己好像也挺好，跟教会的领袖，我很蒙福，他们好，不是我好，是他们好啊。那今天为什么谈这个话题，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听听保罗说谁可以当教会领袖。
前后左右中，
中右左后前，
前后左右中，
中右左后前。
懂了，
明白了。
要多明白圣经，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，
还有中心思想。
经卷的前后左右中，
在以弗所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教会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，准备选举新的执事。提摩太作为教会的领袖，把保罗所教导的执事的选举标准再重复了一遍，然后请每位候选人上台表达自己的心声。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商人，他穿着象征高贵的紫色布匹，拥有丰厚的财富和广泛的社交。他走上前，信心满满地开始演讲。
弟兄们，我呢每年都给教会捐了一点点钱，不是很多，就占教会的三分之一的开支左右。我相信呢，如果我能够当个执事呢，教会肯定有个好处，就是不会缺钱。还有想想我在以弗所这个地区拥有广泛的人脉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在城里头有啥需要，没问题，找我，我帮你解决。
台下的人频频开始点头，有人向他投去崇拜的目光。但提摩太却想起这个人在商界的种种传闻，尤其是他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的行为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老妇人颤颤巍巍地走到前面，满布皱纹的脸上挂着一些泪珠，带着愤怒地说：
这位富有的弟兄，你还记得去年闹饥荒的时候，你居然以比正常价钱高三倍的价钱买粮食给我们这些穷人吗？你记得吗？你
这位商人显然知道自己做过的事儿，脸色突然就变得尴尬起来，好像面具被揭开了一样。台下议论纷纷，声音越来越大。终于，他低下了头，缓缓地向后退去，脚步显得沉重而犹豫。第二位上台的是一个穿着整洁、外表看起来有礼有节的男人，他是学校里教孩子们写字的老师，十分得体。
弟兄姐妹们，我一直在努力追求信仰的真理，愿意为教会奉献我的时间和精力，我相信我可以胜任执事的角色，好好为大家服务。
他的真诚打动了人们，台下有人称赞说，这就是最适合的执事人选。然而提摩太早就开始观察他了，他知道虽然这个人在教会里常常表现得很谦卑，但在私下里却对其他信徒指指点点。这时一个瘸了一条腿的弟兄一瘸一拐地站了出来，用拐棍指着台上说，
我们曾在一起学习神的话，但我却听说你在背后议论我，说我这样的残疾人是教会的耻辱。
我只是希望呢别人看到教会派出来的人是得体的，我没有恶意。
把话说完以后，他的脸色变得苍白，意识到自己的人设崩塌了，一下子就蔫了气，默默地走了。众人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里不禁在问，真正的服侍究竟是什么样的？最后一位候选人是教会的老信徒，他是保罗的门徒，他走上台也开始发言了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耶稣的仆人，也是你们的仆人，我愿意服侍你们每一位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看看我是不是适合来做执事的岗位。
提摩太的心里感受到一阵温暖，眼前这个人的品格是经过时间检验的，饥荒的时候他把紧缺的粮食分给附近的寡妇，教会缺乏的时候他变卖了自己的部分家产来供应教会的运行，就在上个月他们夫妻还收养了在路边流浪的孤儿。然而当提摩太回忆起这些时，有一个不满的声音从人群中传出来，冲着台上喊，
哼，你总是那么温和，但在关键时刻你真的能做决定吗？如果有冲突，我看你啊还是只会做个老好人吧。
台上的候选人想了一想，微笑着说，
我相信真正的领导力在于服务他人和倾听，倾听神的心意，也倾听你们的心声，然后才做出决定。然后我也会为做出的决定负责和承担结果。
话音刚落，人们纷纷站起来鼓掌。提摩太在一旁看着，心中感觉无比欣慰。嘿，亲爱的空中家人，我想你也猜到了吧，最后是谁当选了执事？当人群散去了，提摩太一个人坐在那里， 静静地思想，心里充满了感恩。他看见选择执事的过程不仅仅是一轮投票，更是每个人对生命的深刻反思。究竟神家里的领袖要具备怎样的品格呢？究竟神家里的领袖执事必须庄重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白的良心，固守信仰的奥秘。这些人要先受考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才让他们做执事。同样，女执事也必须庄重，不说闲话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
不管何情况，都要靠主盼，让他重建你忠心，让他重建你忠心。
故事是根据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编写的，那我们也很快的读一读相关的经文，是来自何修本的，然后再讨论哈。
嗯，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，若有人想望监督的职分，他是在羡慕一件好事，这话是可信的。监督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克己，端正，乐意接待外人，善于教导，不酗酒，不打人，要温和，不好斗，不贪财，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顺服，凡事庄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怎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刚信主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落在魔鬼所受的惩罚里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免得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
嗯，谢谢静一。那另外我们也看看执事啊，执事其实就是帮助监督去管理教会的。他们呢，第八节，同样执事也必须庄重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白的良心，固守信仰的奥秘。这些人也要先受考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才让他们做执事。同样女执事大概也是需要有节制啊，忠心啊，还有呢，执事呢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要好好管儿女和自己的家。嗯，大概就是这样哈。
真不容易啊，听起来。
对对对，那杨牧师，你来把刚才讲的总结简单说说，那些教会的领袖需要具备什么特点呢？
其实经文本身已经让我们了解这个大要。那么我们中国人呢，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哇，这个也是很伟大的理想。但是在教会里面服事呢，这段经文说，哎，监督其实就是另外有一些一般的理解，就是长老。监督就是长老，等同长老。那么监督长老就是教会信徒领袖，执事也一样了。在监督之下呢，这段经文就表达他们两方的资格有很多都相似的地方。那么总的来说呢，从品格方面呢，这个修身齐家，在外有好见证。这些人呢，这样的人呢，才适合来治理教会。那么教会领袖呢，经文强调是必须个人有好的品格。那么这个保罗也是这样的说，端庄啊等等，而且也指出，哎，领袖呢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好好教养儿女啊。对家庭的治理呢，教会领袖监督跟执事都没有不同了。那么另外对外也需要有好的影响力。
插一句话，这种所谓好的影响力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发财啊，很富贵啊，很有地位，而是说起码他有一种感染力，大家都被他的品行所感动，大概应该是这样的意思。
所以
生命，
那么我们还要指出，这里呢不单是对家人懂得治理，在对待真理方面呢，保罗这里强调这个监督长老呢 要善于教导纯正的真理啊，这点呢就是
很重要、
很重要、啊。
当时很多异端嘛。
刚刚乐意说，哎，现在有时候某一些要求，只是他富有、有钱，影响教会
就不好了，
就不好。圣经反而呢，这里说，哎，懂得教导纯正的真理，
嗯，
只是也需要持守真理哦，
嗯，
因为三章九节那里说，哎，固守真理的奥秘啊，这句话的理解就是持守真理啦。
嗯，
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受异端或者说歪理影响呢，他的信仰不纯正呢，哎，最好就要
不要做
执事了。对对对对，
服侍年资方面，初信的也不适合做监督，做执事也需要经过考验和观察，这大概就是。监督就是长老和执事的资格。那我就想问静一和杨牧师，你们都是成了家的人、嗯、那刚才说教会领袖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那你们两位都是牧者，会不会在教会里面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，如果跟丈夫吵了架哈，或者杨牧师我的大胆说哈，儿女不听话，敢不敢在其他弟兄姊妹面前分享家里遇到的困难，会不会怕人家觉得你，哎呦，你怎么没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有没有这种压力，或者怎么去消除这种压力呢？
也是要在重大的听众面前来说自己的软弱。
牧师叹了一口气。
我只有一个女儿，那么我过去的年日呢，牧养教会也在差会服侍，真的我有亏欠在家的用时间教女儿呢都比较少，反而呢师母呢就负这个重任，所以真的有亏欠。但是长大往后了，现在女儿我觉得都还是可以啦、
嗯、
这个也是我们传道人很多时候有，也不是说我们不平衡，就是有这种的，特别老一代的同工呢，
有一种张力的吧。
对对对 对，
因为老一代的同工都是觉得我所有100%的时间都应该在教会，
他们比我更厉害，我
才算忠心。
对，我还是有时间在家，但是我晓得长几代的传道人呢，他们真的没有，不是我以他们为荣、嗯、是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个真的家庭跟教会的服侍应当有一定的平衡。
嗯，
这是我觉得是时代性的问题。
嗯，
好像我们就是新一代的，现在二三十岁的传道人会更注重家庭和教会服侍的平衡。
嗯，
哎，我们的牧师也常常跟我们说，怎么去评价一个传道人？最重要的其实不一定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有多好，而是你要听他的枕边人说什么。如果他的枕边人说他不好，那你就要慎用这个传道人，有可能就是在家里面才是最真实的那一面。
这个也应要夫妻同心，要不然呢师母说你是不好了也不好。
那你的枕边人怎么说呢？
希望他可以好好说。
我前一阵子还跟他吃过饭，就忘了问这个问题，下次问，
下次要记得。
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骗自己，
自己欺骗自己。
不要欺哄自己。
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，
不是听过就忘掉，而是身体力行。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
必定蒙福。
故事新天空，和你一起
听到
行道，
一同蒙福。
我们谈谈当执事，我不知道杨牧师和静一从否当过教会里的执事。在这里我要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我都不知道对不对的事情给你们听。就话说乐意没有去念神学之前，在教会里面就是
义工，
是这样，有那么一天教会就聚集我们所有人，当时一起祷告，然后我们一起填一个表格，就是祷告之后就是说你心中想哪些人当执事，当哪些职位，你凭圣灵感动就写下来吧。当时填了之后，后来牧师就告诉我， 说乐意，很多人想推选你当执事，
高票
当选，你要没有票数，其实那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，只是大家按圣灵感动。你们猜最后乐意有没有答应做执事呢？
我猜乐意老师读神学去了。
当时没有答应，不是因为念遍了神学，而是我自己祷告之后，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行政方面的人才啊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心里也不是很喜欢，也不是很合适，不是一个管理人才，也推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违背了神的心意，但这件事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深刻的。
我的情况就是这样。本来可能我做执事的，因为我先前那个牧师他说，哎，弟兄，如果你不是奉献，已经奉献去念神学，我要找你做执事。那么结果他找我做执事以前我已经念神学去了。
就是像静一所说的。静一有没有当过执事？
我年纪还小，还没有当执事的机会，
而且就去了当传道人了。
对，好像在教会里看到的执事都是比较年长的长辈们。
从前我们教会是有一个规限，好像40什么我忘了，但现在好像那个年龄那个下限也在降低了。
哎呀，教会没有
年轻人
啊，所以你要找执事，哇，差不多退休也要他做，
就是因为没有人啊，
对，没有人可选。
其实我赞成叫年轻的人当执事，
当然的嘛，
你帮助他就可以了，因为
这样他们钱都移民，
要老带新
走了，
对，
中年中层那些人也不太多，也不愿意当这些责任，所以教会有一个时间都是艰难的。我指这里的教会，
我觉得
这个是实况。
对，我们真的要教会的领袖们不光是自己当领袖，真的应该从你开始在教会当领袖的时候就已经想着你的接班人，就想着找一些年轻人当执事啊等等。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牧者嘛，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声音的，就会有小羊大羊老羊跟你说，我看谁谁谁另外一个教会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执事，我看他不顺眼，因为他做了某某某某的事情。那一般来说你听到这些，其实可能他也是信任你哈，他就向你倾吐，对吧？
心结，
心中那种心结。那一般来说听到这些你怎么回应呢？
分两方，如果他已经是执事，你说他不好呢，那个情况跟这里还没有选立出来说这个人不好呢，就有不同。这前这种状况呢，以前曾经我们选立执事就有了，哇，这个姐妹她这个那个，结果真的查找一下，当事人也同意，就成不了执事了。
就选举的过程当中，但如果已经是执事，
已经执事呢，就另外一个情况了，一定是你要护卫这个执事，这个领袖
要护卫这个执事。
如果他真的查明犯了错呢？
对，
那么这个就是要处理了。但是一般的信徒的投诉啊，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如果是生活方面的，而且是这个人的性情一定有不完美的，我就听了就算了嘛。你不可以跟他一样，而且也要劝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教会的服事，
就看他说的事情是大是小。
牧师也
是不完美的，
也是不完美，也有人向我们投诉的嘛。如果任何投诉都要处理，怎么搞都不用服事。
这周我自己也反省到了，我自己可能以前对某一个教会领袖会有一些心结。然后当我想起他的时候，我就把他放在祷告里面。看到我当时的情绪，看到我当时对他的那个意见。后来神也带我换一个角度去看，其实里面是有误会的。是我放大了情绪，是我比较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，所以才会有这种对他的指责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的抱怨，人说他不好，有可能我们先看一看是不是主观性比较强，还是说这个人真的有违背了教会规则的实证，所以这个可能不要那么快 判断一个人。
嗯，我同意，我也首先聆听，让他抒发情绪。除了处理这事情，像牧师说的处理，还要处理这位投诉的人他内心，不是说他一定不对或者对，但是他发出这些怨言，可能背后隐藏他自己一些心结啊，一些情绪啊。
对，
帮助他处理。作为牧者，我觉得最需要做的，这是我的愚见。
月月
读经济，
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十分热心的弟兄姐妹。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，教会聚会的时间大多都是在晚上吃过晚饭之后，我就看着他们一起离开了家，留下我一个人在家里。所以我的童年感受最深的两种情绪就是孤独感和被遗弃感。小学的时候，因为妈妈去外地上学，爸爸工作繁忙，我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漂泊在几户弟兄姐妹家中，吃百家饭长大。那段时间，我的漂泊感和不安定感很重。后来初中的时候，妈妈终于读完了书，回到了老家。虽然教会的事务很繁忙，但也尽力去照顾我。那是我感觉到最安心的一段时间。我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早上，下了很大很大的雪。我们家离学校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车程，妈妈陪我一直走到了学校附近的斜坡下面。我的学校在斜坡的上面，她说就送到这儿了，剩下的你自己走吧。我之所以会记得这件事，一方面我没想到妈妈会陪我走这段路，天雪路滑，在我印象中，妈妈是不苟言笑的，也不会表露出过于浓烈的情感，她永远冷静自持。另外一方面是，这段路就像妈妈对我的人生而言那样，她会陪我走一段路，但也会放手让我自己走完剩下的路。
牵我手
走这人生的路，
哇，我很扎心啊，就是月月那一句，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漂泊在弟兄姊妹家里吃百家饭。真当传道人的子女很不容易。
哎，月月这个故事，他说母亲陪他走一段路也放手，我很感动。虽然从月月这个角度呢，好像有一点深宣，
嗯，
但是我觉得也让他更成熟。
是是，而且我知道他非常的敬爱他的母亲的，所以他的母亲其实也不是不管他哈。那听友给你的反思题，你是如何面对牧者执事也是罪人的事实呢？等着你的回应。今天谢谢你和千一乐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
我是姚谦，
我是静一，
我是乐意，拜
拜
拜
拜。
谢谢你牵着我手，高山低谷陪我走，
从不放弃我，真正爱我接纳我，
一起走。